所以你发现铁木的阵营呢，就继续延续罗马的铁腕的政治。那么泥土呢，因为我们知道人是神用泥，神造人的时候是用泥土来造的，所以呢，这就代表民主的阵营。那么一个呢，如果从效率来说，那当然铁的比较强，所以你看今天如果要是这个运动会的话，你常常发现这个铁木国家出来或者在那个背景出来的，你发现因为它一切都是有纪律的，一切都是集体训练的，所以你看他们拿的金牌拿的铜牌拿的银牌特别多。但是相反的，你看见在民主阵营，所谓自由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就没有那么强，一切都是弱的。所以我们知道本来你在铁腕政治之下很多事很容易就成功的，但是呢现在你到了民主国家，因为一切都是多元化的嘛，那么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么你要顾到许多不同族群的需要，你要顾到整个大，可以说你要顾到多元化的需要。那当然你知道这样的政府不是像铁腕政治所有的政府那么强那么有力。我们知道韩国所有今天，那就是因为有一度就是他们有几个强人，那么那个强人用绝对高度的铁腕的政治，那么一面当然把秩序带进来，另一面呢我们这也把韩国的繁荣带进来。那么韩国有今天，我们知道今天你回过去头去看，你不能不承认那一段是有关系。那么反而今天呢，韩国完全不一样，民主自由了以后，你发现说反而失序的地方、脱序的地方，这个景象常常会看见。所以在这里神的话很清楚的，一个是强，一个弱，半铁半泥，那就是半强半弱。所以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知道有一度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世界是分作两个大的阵营。那不过我们知道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那么现在的情形就不同了，现在的情形跟那个时候的情形就不大一样。所以我们相信到了今天呢，我们应该更是靠近什么，更是靠近主回来的时候，更靠近末日的时候。那为什么呢？有一个很大的证明。本来我们以为啊，这个脚趾头啊，那一定代表十国，那么特别你如果读后面的话，有十个角，那么毫无问题的就是将来十国要出现，特别到了末世最后最后的时候。那么这个十国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晓得那个时候敌基督呢就要把这个十国把他们统一起来，变成一个联合的阵线，变成一个联盟，然后呢在欧洲呢就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欧洲共同市场呢果然是十个国家，那不过十个国家前后。那么很有意思，当初这个欧洲共同市场还没有十个国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在他们的总部的门口插的旗杆就是十根，就是刚好是十根的旗杆。所以我们晓得说根据欧洲共同市场以后他们要用同样，其实已经开始了，今年已经开始了啊，他们以后用同样的开始用以后呢，你可以用你可以啊，这个用同样一本护照，用同样一个货币，那么等等等等，那么俨然呢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整个历史这个世界大势的发展呢果然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过当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的困难，因为如果那个今天我们所知道欧洲共同市场的十个国家，如果这个十个国家就是这里所说的十个指头，不管它十一个或者九个，我想这不是问题，这不是问题啊。那么要紧的是什么？要紧就是说有一个难处，就是说当初啊我们所知道的欧洲共同市场的国家通通是民主国家，没有一个集权的，没有一个所谓铁木国家过来，没有。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应该通通是土的。那么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十个指头脚趾头呢是半铁半泥的，
所以现在我们越看越清楚，特别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了以后，那么现在你知道说，连不是民主阵营的，从前本来属于铁幕阵营的一些国家，他们也申请希望能够加入欧洲的共同市场。所以现在我们仍旧看整个世界事情发展当中，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局势。那么整个欧洲，这个整个的欧洲在将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可以说和但以理的预言和启示录预言发生莫大莫大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这个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预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还有一点，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没有困难，果然呢，今天你将来发现在欧洲的这个共同市场里面，有一半是有一部分是铁的，一部分是泥的，那么这个不是一个非常不是分别的是那么大。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果然呢，这一切的发展就是照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么有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就是讲到腿的时候啊，圣经说第四国必坚壮如铁，所以这第四国毫无疑问的是罗马帝国，因为这句罗马帝国所代表的代表铁腕政治，他要他这里告诉我们说，铁能够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那么这个就是罗马国的历史。如果你用罗马帝国，你如果研究罗马的历史，罗马国的历史的话，那毫无疑问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不过呢，非常有趣，你读到后面呢，他说那脚趾头即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那个那国是什么呢？那国就是第四国，就是罗马国。不过这里特别说第四国呢是坚壮如铁，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罗马帝国曾经出现，到了1918年或者1917年就正式结束了。那么这个是全部是铁的，所以这里说这第四国必坚壮如铁。可是呢，这个罗马帝国仍旧有它延伸的部分，那就是今天的脚和它的脚趾头。所以特别等到将来快到末了末了的时候，那么这个半铁半泥，这个四个脚趾头，圣经称它做什么呢？称作那国。所以这里你就知道说罗马帝国还是要复国的，虽然在1918或者1917已经结束了，已经到了终点了，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说罗马帝国终于要复国，那甚至于包括脚的一部分，因为他讲到脚的时候也是讲到那国必有铁的力量，不过有泥的掺杂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罗马帝国结束以后，然后呢我们知道因为有民族这个和铁幕很明显的这两个大的阵营，所以这个世界很自然的就出现了半铁和半泥。但是最后最后我们要知道说罗马帝国是一定要复国的，那如果罗马帝国要复国的话，那么就是在罗马旧的版图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欧洲的发展，那么不要忘记欧洲呢就是指着地中海的西岸来说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二章看得很清楚。不过我们再读下去，你读到以后但以理书其他的后面的给我们后面几章，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那不过今天在第二章，就是光是第二章，我想我们已经是知道说到了最后罗马帝国要复国，那么那个时候就在欧洲，那么最少有像十国，有最少有十国，那么这个最后呢，这个十国呢要跟随这个敌基督，然后呢要有一个大一统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是根据别的地方，比方说但以理书啊或者启示录综合起来，我想我们就看得会更清楚。 那末了，我想我们我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第二章把它综合，最后做个结论，综合起来呢，有一点我想还要说，就到底这个石头是指的什么说的？那么这个，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证据，到底这个石头是指的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块石头呢，最后要砸在什么？要砸在金银铜铁泥，然后把它砸得粉碎。那么这块石头要结束整个人类的历史。那么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我想我们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可以。那么没有圣经的朋友，请你听我念，那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1章。第21章第42节，就是两节是圣经，31页，我读给弟兄们听。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知道主耶稣讲这句话是引118篇的话。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段圣经啊，有一个典故，可以说是犹太人中间的遗传。那么这里的石头啊，不是普通的石头，这里的石头呢，乃是指着犹太人他们盖圣殿的时候的一块石头。那么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特别到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盖的圣殿，那个石头是一块一块的，不是我们普通小石头，是很大很大一块的石头。那么当时呢，据说这是个遗传，这是传说，据说呢，所罗门那个时候盖圣殿的时候，那么结果呢，他们呢就找了很，他们需要找到很多的石头，那么都是一块一块很大的石头，那么他们盖起，他们把一块石头如果要是把它切得很整齐的话，然后一块石头落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那么就可以把圣殿呢就把它盖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就像中国秦始皇一样，他也是个丰功伟业的人，所以呢他特别在他在的时候，那么他就盖了那个时候的圣殿，就是所谓犹太人的圣殿。那么这个犹太人的圣殿呢，都是用很大很大的石头在那儿造。那么他们结果发现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呢，他们怎么摆呀、都觉得不对，怎么摆都觉得不对。所以他们觉得在这么多石头里面有一块石头是多余的，所以呢，他们就从山上啊就把它推下去，就推到山谷里面去，所以就不要了。那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把它丢掉了。那么等到他们真的把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还发现缺了一块石头。那么那块石头就是他们的顶石，就是说这块圣殿呢，到了最后，你如果把那个石头一盖上去了以后呢，那么整个圣殿就盖起来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的确确他们是又大的很大很大的石头这样盖起来的。那么等到他们最后要找那个就是 capstone， 就是最的顶石的时候，要把它盖上去，那么最后这个大功就算完成了。结果他们怎么找就找不到那块石头。后来他们说，不对，我们前不久的时候曾经把一块石头推到这个山下去。他说，会不会那就是那块石头是我们丢弃的，结果呢应该就是摆在那个上面是刚刚好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又跑到山谷里面，因为推到山谷里面去了。所以后来他们量量各方面测量一下，说一点都不错，这一块石头就是刚刚好能够把圣殿盖起来。所以呢，他们又想尽了各种办法，再把那块石头再从那个山谷里面慢慢的把他们抬，最后呢，终于到了摩利亚山，不止到了摩利亚山，甚至于把它放在圣殿上面的时候，刚刚好就做了那个圣殿的顶石。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遗传， 那么从这个传说，你能够懂得主耶稣为什么引这句话。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主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他说这句话，他就是告诉人说，他就是那一块匠人所砌的石头。